欢迎观众朋友收看《美国之音》2024年1月12号的十四大家谈，这是陈小平。今天呢，我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呢，我们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是刘建超部长美国演讲受关注，北京外交有新的信号吗？第二个话题是必须相信习近平，马英九为什么相信习近平？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中共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1月9号在纽约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说，中国不寻求改变当前的国际秩序，更无意创造新的国际秩序。此外他还说，我真的不相信一直有一种战狼外交，也没有关于回到这种外交方式的说法。次日，中国官媒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在一封信中表示，这个星球的前途命运需要中美关系稳下来，好起来。北京在对美关系上的最新表态与台湾大选是什么关系？这些信息对美中关系会产生什么影响？如何看刘建超以中联部部长身份在美国频繁开展外交活动？今天我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独立视频人、专栏作家蔡尚坤先生。蔡尚坤先生您好。
小平好，宋教授好，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们好。
第二位嘉宾是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教授。宋国成教授您好。
主持人蔡先生还有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感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十四大家谈。那么我呢，第一个问题呢，我要请问我们的蔡尚坤先生。那么刘建超访问美国这个事情呢，有很多关注。那么我把今天我们要讨论问题呢，归纳为三个谜团。那么这三个谜团呢，会在我们今天的讨论中逐渐的展开。那么第一个谜团，那就是这个刘建超啊，他是中共的这个官员和部长。这个部长他不是外交部长，是中联部的部长。所以我们的很多观众就是说，刘建超他以中共部长的名义在美国进行特别频繁的这个外交活动这个看起来很不正常那我们有一位推友呢，在我们的节目的广告后面留言，他说呢，这个美国政府为什么会要见中共党的官员，他也不解所以我想请蔡尚坤先生，你能不能先解读第一个谜团，就是刘建超的身份问题，以这种身份访问美国为什么会这样？
刘建超呢，这次出访美国呢，之所以不同寻常呢，是因为他的现在的身份，他现在担任的呢是中国对外联络部的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部长。这个职务过去以往的话，都是呢跟一些社会主义阵营或者是呢这个老伙伴们呢一些党际交流的时候，这个官员呢会秘密的来出访，并不是一个公开张扬的这么一个外交事务官员。但是中国现在的情况呢是有点不一样。因为秦刚事件之后到现在为止，秦刚呢究竟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让秦刚呢消失了，而且呢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公开的说法。王毅呢只是回头继续的兼任了这个外交部的部长。我相信呢习近平呢对王毅主导的外交部是不是非常满意的，至少呢是不是呢很放心的。所以这次呢刘建超呢以这个中国这个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身份访问美国，而且呢在联合国总部又在纽约呢发表了一通呢公开的英文演讲。所以说呢让整个国际社会呢是非常之关注。因为以往这个身份呢它主要是作为党际交流出现的。有人就会说这次他以这个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身份，如果是跟这个美国的民主党啊来打交道，那是不是他把民主党呢看作他的一个伙伴政党呢？当然不是。我觉得更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刘建超这次肩负着一个特殊的使命，他就是扮演了即将上任的外交部长的这个角色。因为他这次做的事情绝对不是一个中共中央啊对外联络部部长所做的事情，而是呢扮演了一个外交部长这样的一个角色。而且呢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刘建超的身份他是极其敏感的，因为呢他过去啊也是外交部出来的一个官员，长期呢在外交部工作，更重要的是他在中共中央的外事工作委员会啊兼任过一段职务，而且是在那个位置上解决了正部的这个待遇。所以说呢习近平呢对他呢应该是有所考量的。在秦刚之后，究竟谁来主掌中国的外交部，这是国际社会的一致呢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此前呢也传出像马昭旭啊还有其他的人选。但是呢我个人认为这次刘建超啊高调的出访美国，而且呢发表了一番谈话，这番谈话实际上呢是筹集了中国下一步他的对外政策的基调，而且呢对王毅的过去主导的战狼外交啊是有明显的纠偏的。尽管呢他这次否认了有所谓的战狼外交，但是每一个无论是国内的人还是海外的人都非常清楚，过去中国的战狼外交在外交部是体现的非常之淋漓尽致的。所以说呢我们从这次情况来看，尽管呢刘建超否认了这件事情，但是呢战狼外交是一个事实存在的，是根本用不着他来否认的。我觉得呢这次他的出访啊最重要的他是在国际舞台上进行一次亮相，也是做一次尝试来试试水。
那个蔡先生呢，你提到就是说这个刘建超啊他可能是一个后任的这个外交部长，那么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项目主任古莱仪啊对美国之音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也表达了这个看法，他说有传言称刘建超可能会出任中国外交部长，那么可不可以说就是说这是一个后任外交部长在美国的一个出场秀，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呢？蔡先生。
我觉得这次呢是可以这样理解的，因为刘建超发表的这些言论实际上呢是代表了最近的这段时间整个外交政策的一个大的调整，这个调整呢已经在国内已经得到了体现。我们看到呢此前呢习近平呢以这个私人的信件的方式向一个南迪女士发出的这个信件，尽管呢这是一封私人的信件，但是我认为呢这是一个公开的政治信件，就是呢预示着中美关系呢在经过一段的时间的战狼外交之后，现在呢存在着一个有修复的这样的一个可能。谁来修复呢？王毅显然不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因为王毅对外界的印象那就是一副战狼的贼脸。所以说呢刘建超呢这次呢是放软了身段在美国的公众面前，在世界的舆论面前，我觉得呢这也是他在执行习近平的调整对外政策的某种这个这个特殊的使命此行。
好，谢谢我们蔡先生回答第一个谜团的相关问题。那么第二个谜团呢我们就要来请问我们的宋国成教授了。那么这个谜团是什么？就他的这个到访啊跟这个正在进行的台湾大选之间是什么关系？那么我看到凤凰网啊有位叫眼镜湖的人呢写了一篇文章他叫刘建超部长这次访美呢主题身份和时机呢都不寻常。那么这篇文章非常有趣就是我看这篇文章之后，我把他的这个链接拿下来之后呢， 过两个小时我再去找他的全文的时候呢，这个文章就已经消失了。但是呢，他内容啊还是在网络上传下来的。那你们这么提，就是这次访问呢，正值啊，他说正值我国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将要举行，1月13号形势就要明朗。这个时期呢，中国负责外交事务的郑部长及官员访美呢，是跟美方在涉台问题上的提醒、敲打和预防，也是向台独势力发出警告。中国大陆牢牢把握台海局势，所以宋教授啊，你同不同意这个啊中国来自中国方面的这样一个解读呢？
基本上我是大部分同意啊，因为台湾这一次的大选，那么中共可以说是有史以来对于台湾的选举介入的干扰本身是有史以来最为明显，而且是非常公开、非常赤裸的。这样的一个介选的动作啊，主要的理由就是说是过去已经有8年的民进党执政啊，以现在目前的形势来看，很有可能这个赖清德的这个团体很可能再继续延续的后来这个继续的这个8年的民进党的执政啊，这样的一个结果就必然使得两岸关系会渐行渐远嘛啊。离中共所谓的一个统一台湾的目标，我看也看起来也是遥遥无期的一个样子啊，所以从中共这一次有史以来最为激烈而明显的对于台湾选举的一个公开的介选来说的话，当然这个刘建超此行基本上有相当程度的一个敏感的一个关联性啊，另外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也许我可以大胆的预测，就是说中共涉台部门大概已经估计到，就是明天即将要选举出炉的这个下任的台湾的总统啊，应该是民进党获胜啊，应该是这个局面应该是跑不掉了啊，所以是否是就是要准备如何来接受啊，或者是说通过与美国的沟通，如何来共同的面对接续下来的4年啊，甚至也可能是8年的民进党的继续的执政的这个事实，也就是说可能中共已经默认或者是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以至于他必须要在这个时刻和美国取得一个联系，也就是说在第二次的民进党的执政的情况之下，中美之间应该要如何面对这样一个情势，同时借这个机会也表达中共方面的一个立场啊。所以你说它有关联吗？当然，我认为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是有相当程度一个关联啊。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是，它也是在这个时候再一次啊的重申中共对于台湾问题的所谓的底线嘛。又是再一次又到美国去画红线啊等等的。当然还是老调重弹了啊，希望就是说美国能够承诺，不支持台独的这样一个立场啊。不过这个我们也不要忘记啊，同样的这个所谓关于核心利益的问题，我认为美中之间本身它本身就是一个冲突性的核心利益，或者是一种互斥性的核心利益。中共所说的这个核心利益，同时也可能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啊，特别是有关于台湾的问题。所以中共一天到晚到人家家里去画红线啊，可是美国画的红线，譬如说在上一次的这个旧金山的 APEC 峰会当中里面，这个拜登也明显的告诉了这个习近平啊，你不要的去介入台湾的选举啊，人家是一个民主的一个体制，是一个自由的一个地区啊。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你要停止对于台湾的军事的威胁，美国画了红线，那么中共可以任意的踩踏啊。但是中共却又一天到晚啊，特别是这一次，我认为是一种很以低阶或者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一个姿态，堂而皇之的登陆美国的大雅之堂了啊，我认为啊刻意压低这个身份啊，来做一种我们姑且说是一种串访吧啊，那么当然可能他也向美国表达了，他可能确实就是下一任的外交部长已经我们叫提前履新啊，或者是已经得到美国的许可或者是默认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但是无论如何，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台湾的问题，我认为应该是在明天即将揭晓的台湾大选之后，提前向向美国表达中共的这个立场啊，不过这个立场也跟过去的立场没有太大的区别，一直就是在强调这个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是这个核心的问题，是一个美国不可以踩踏的红线。 所以我觉得这个此行啊，虽然说您刚提到有很大的有一些谜团嘛，啊，很不正常，但是我认为也不是那么样太不正常啊。为什么？因为如果说美中之间已经对于这个刘建超被视为新任的外交部长的话，我想这个布林肯接见他，同时他也再一次抛出了。你不能够再利用台湾的大选来制造印太地区的危机等等的，就是说你来我这里画红线，那我见了你，那我也再一次的向你提出一种警告，我想这样的一个互动情况也是可以在一个被理解的范围之内，
这个"创反"这个词呢，是北京经常用来批评别的人的词儿啊。那被宋教授借过来，用来形容刘建超这次到美国的这个访问，这个信息非常有意思。就是说，北京可能意识到这个台湾大选的结局木已成舟，然后呢，来考虑到未来的这样一个关系的安排啊。那么刘建超呢，这次呢，确确实实他说这个台湾问题是核心利益，是不可越过的红线。那么在华盛顿，实际上还有一场这个中国官方跟美国这边的打招呼画红线，那就是解放军啊。这个解放军呢和美国国防部呢搞了一个17届这个防务政策协调会。那么这个防务协调会呢，会上呢，中国军方强调在台湾问题上绝不退让。所以说，北京在华盛顿是由刘建超和解放军两条线在进行活动，那么美国这边呢，实际上也不是省事的啊，就说美国的这个国安的这个官员在接见这个刘建超的时候有报道说你不能够去干涉台湾大选。另外，美国的白宫呢已经明确说台湾是民主典范，拜登将派高级代表团在大选出来之后访问台湾。所以说，我想进一步的问宋教授，就是说我们看到是台湾三党在台北在台湾这个在那儿竞争总统的位置，那么是在美国的华盛顿，是不是也有一个第二战场？可不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啊，特别您刚刚提到，就是防务政策这个协调会和刘建超，这个是一个双管齐下的一种做法。那么这里头我就要反问了，就是刘建超说，他既不承认过去存在的战狼外交啊，即使有的话，也不会重新恢复所谓的战狼外交。我请问你，这个双线作战这种方式，难道不就是战狼外交的本质吗？所以不承认战狼乃至于就是进一步讲说不改变不创造这个国际秩序等等的，我觉得是中共本身的一种我认为叫面具外交或者是一种笑脸外交，这个前功后惧的一种说法。因为这样的一个说法，基本上和习近平在内部的谈话基本上逻辑上是不一致的啊。所以这是第一个人我要指出的。另外一点就是说是，特别是解放军的这个态度啊，我们知道就是说在应该就是在前两天。中共不仅是发射了20几枚的这个空飘气球横越了台湾的由南到北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发射了这个火箭卫星同时通过了这个我们一般所讲的一个偏离航道其实就是人为的一个变轨的一个操作刻意的寻找台湾的中南部这个地区飞跃，我认为这个就是最明显的一个对台湾的一种恐吓性的界限啊。所以解放军这个强硬的态度，所表达的依然就是，一定不排除用武力来并吞台湾啊，所以你说这不叫战狼外交，那不然是什么外交呢？如果说是不是战狼外交，那我只能说，它是一个面具外交或者是欺骗外交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想明天大选的结果就会证明，就是说中共所提出来的，要台湾人民在战争与和平当中里面做出选择的这样一种恐吓性。的宣传，我想台湾人民给出了一个答案，就是说是你说真的要战争的话，台湾人民应该基本上要战就来战吧，我讲的非常的直白啊，我不自由，勿宁死。换句话说，如果你这个过去的资历经验已经一再的证明，这个中共如果说一再的用这种战争的这个阴影跟这种武力的恫吓来恐吓台湾人民，台湾人民基本上是不会屈服的啊！我想明天的选举结果就可以证明，就是说我不是按照你所定义的战争与和平当中里面做出选择，而是我在自由与独专制当中里面做出选择，我是在敌人与朋友当中里面做出选择，我是在奴隶还是在一个自主的 主体做出的一个选择啊，所以我不认为即使是您刚刚所提到防务政治协调会、解放军这种强硬的态度，乃至于这个刘建超刻意压低身段的否认战狼外交啊，不改变不创造国际秩序啊，好像愿意跟美国来一次新的一个修复美中关系的一个历程，这样的一种说法，我觉得只是一种话语政治上的一种运用，完全没有去能够去遮掩他们的这个战狼外交的一个本质，而他对于台湾的公然的界限，台湾人民本身非常非常清楚的感受到，特别是这一次。啊，所以对于这个中共这个来自于外部这种强烈而赤裸的一个界限，台湾人民会用选票给予他一种否定的一个答案，就是我拒绝你给我战争与和平的选择，而我自己本身我要自由自主的选择自由还是专制的道路啊，这个是我觉得我必须要在这里做一个非常明确的说明。
好，谢谢宋教授啊。那么刘建超访美呢，一共三个疑团。第一个疑团我们讨论就是说他的身份这个谜团。那么第二个谜团就是他来美国访问跟台湾大选的关系。那么第三个谜团呢，就是我们两位嘉宾实际上已经开始谈到了，但是呢很显然彼此之间的观点有很大的分歧，就是说这个刘建超的这个访美啊，他对中美关系的这个发出的新的这个信号。刚才我们的蔡盛坤先生啊，他谈啊，就是刘建坤这趟来美国呢，跟习近平调整对美外交有关系。刘建超来是要传递出一个新的信号。那么我也见蔡盛坤先生啊，你在推特上说啊，你说种种迹象表明啊，美国大选之年，中国对美外交会出现新的变化，张南外交将告一个段落啊，这是这个。不仅中共在这个外交政策上有调整，手段上也在调整，这是蔡盛坤先生观点。可是呢，我们宋教授已经提出来了啊，中共现在玩的是笑脸的这个外交，所以我要问这个蔡盛坤先生啊，就是说，北京以往确确实实是提在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样一个指导思想之下呢，去建构新的国际秩序，也要跟俄罗斯一起去啊搞世纪百年之变等等啊。那么我们都知道杨洁篪啊，在一次这个著名的跟美国的会见的时候说，我们是不吃你这一套，这个话大家都记得。另外一个呢，在藏南的这个问题上呢，华春莹说就做战狼一伙房啊，大家都记得。那么现在北京的这个刘建超的说法呢，确确实实跟这些说法有一些距离啊。那么是不是真正的美中关系会有调整？第二个呢，我想问这个蔡盛坤，这个狼啊是不冬眠的啊，为什么现在狼会出现冬眠的这种奇迹？所以我想请你解读一下。
我觉得战狼外交啊，它现在必须做出调整。因为呢，中美关系啊，这几年的这样的巨大的一个冲突啊，导致中国国内的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实际上呢，都出现了巨大的一个崩溃性的这样的一个局面。这个局面呢，是习近平呢始料不及的。我们知道呢，在整个疫情期间呢，中国的战狼外交啊是此起彼伏，而且是呢越战越勇。原因呢是整个世界呀、都被这场疫情呢、已经呢置于瘫痪的一种状态。西方世界面对这场疫情，我们讲的过去啊，西方呢是以它的医疗健保为建长的，但是呢，面对这场病毒的这样的侵害呀、西方世界呢也基本上处于一个呢措手不及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导致中国呢在整个西方制造业啊。面临一种瘫痪或者是半瘫痪的这种状态下，中国的出口啊是保持了过去几十年的持续的这样的高速增长，而且呢，过去这个三年的疫情呢、中国的出口啊是创了新高，导致呢这个习近平呢误认为整个世界已经离不开中国，所以说他的战狼外交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呢。疫情之后，特别是啊，我们看到去年呢、中国的出口是节节的败退，外资啊是大幅度的撤退，还有一个投资对中国的新的投资啊，几乎处于一个零的水平，所以说导致呢国内特别是党内 也有一种呼声，必须呢修正，无论是对外的政策还是对内的经济政策，必须要做出调整。习近平呢当然是不情愿的，但是呢面对财政呢巨大的窟窿，各个地方呢都是巨大的债务，他不得不呢在这个时候他做出妥协。这种妥协呢跟他平时发出来的一些言论呢是有很大的矛盾的，所以说导致中国现在对外啊放出来的政策，我们看到啊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呢他有所调整，一方面呢他对内发出的声音呢又还是非常之强硬。所以说呢人们在观察这个中国啊这次政策调整的时候啊，所谓的战狼外交是不是他真正的会出现调整，是不是呢他只是暂时的想迷惑一下西方世界，使外资呢重新恢复对中国的信心。我一直认为呢信心恢复起来呀、也许呢容易一点，但是呢要恢复对中国政府的信任，我觉得这个难度啊是非常之大的。所以说呢这次外交战线的调整呢、是对过去肯定是会有所修复的，因为呢中国的外交的主线啊主要是对美外交，如果是对美外交啊出现了问题，实际上啊其他的外交都是失败的。无论你是对俄罗斯这个外交啊无论是多么的友好，但是俄罗斯不能解决中国的十几亿人的吃饭穿衣的问题。中国过去之所以经济出现了这样的长足的进步，主要是依赖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世界巨大的消费能力。如果失去了这样的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中国制造中国生产的产品那根本没有办法给他带来巨大的利益，也不可能呢再让他收获像过去一样的这样的外汇储备。既然没有了外汇储备，中国的财力就会大幅度缩减，中国的国力也会受到影响，尤其是他的军事实力也会受到影响，对外的这样的大撒币政策啊也就会终结。所以说呢他会收敛锋芒，调整一下外交战线，对这个尤其是对美的外交，我觉得呢这个迹象呢是非常之明显的。无论是习近平愿不愿意，但是我相信呢国内的形势从政治经济或者是党内的大家一致的呼声，民间的一致的要求，都会呢这个给他施加某种压力，让他呢对过去的对美政策啊做出一些微妙的对或者是他不情愿的这样的调整。
这个我们蔡先生啊他强调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形势啊党内的压力啊党内同志的声音的压力和民间的声音啊迫使他做一些调整。那么我要接着请问这个宋教授啊，就是你认为这个北京是否就是说它只是一种笑脸外交，你倾向于它是不是不会调整，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这次这个刘建超呢这次呢在美国他对战狼啊在外交啊有一种解释啊，你我要看看你同不同意。这个主持这个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这个采访的这个美国人叫弗勒曼啊，那么弗勒曼呢他就问了刘建超一个问题，他说习主席称外交关系是一场斗争，那么外交官要有斗志，他还呼吁建立一支外交铁军啊，你我们可能看到中国的战狼外交的回归吗？那么刘建超是这么回答，我一直不相信啊战狼外交，然后开始后面就说呢啊，无论是在国内还在世界上各地的中国外交官都应该保持纪律啊，这个是外战狼外交的所谓的意见，就是说你知道纪律是为了确保他们有非常严格的纪律，所以说这个战狼是跟外交这个界的外交官的纪律相关联的一个解释。你觉得刘建超这样一个解释能不能够把这个舆论呢、或者美国人的嘴啊给堵住呢？
完全不可能啊，因为也许刘建超他自己可能不是很喜欢战狼外交啊，但是他个人的喜好本身不足以去改变美国这个中共对美国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战略的方向啊，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吧，就是说是关于这个美中关系之间，特别是中共对美中关系的 改变啊，通常有两种说法啊，一种说法叫做修补论啊，或者叫修复论。正如刚刚蔡先生所讲的啊，当然我的看法和蔡先生可能有一些不同啊。蔡先生可能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理想主义的一种看法，但是我个人是一个非常超级的现实主义的一个观点啊，所以我认为这个修复本身，并不，我们这么讲嘛，就是说我们觉得中共应该要朝向什么样的方向走，并不等于中共它实际上会朝向什么样的方向走。我待会用几个事实的证据来说明，就是说现在所谓的不承认这个"战狼外交"或者是不喜欢、不相信"战狼外交"这种说法，只是目前中共对于美国也许因为基于它国内内部的一个情势比较糟糕，所以采取一种所谓的一种战略的掩护或者是战略的收缩乃至于是一种姿态上比较低调的一种作态而已。我认为"战狼外交"本身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一直都会是中共他在图谋这个争取世界霸权当中里面唯一可以采取的手段，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其他的软实力，或者是所谓的巧实力等等，能够得到国际社会对他的尊重啊。所以战狼外交本身是唯一一个手段啊，作为一种外交手段，是中共图谋和美国进行对抗和竞争，以及进一步的去建构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当中里面唯一可以采用的一种外交工具啊。那么，所以修复论本身当然是一种说法，但是另外一种说法呢，我认为是叫做忽悠论啊，这个是我创造的名词，忽悠论就是忽悠美国，这次我认为刘建超的这个串美之行，基本上有带有某种程度一种忽悠的作用啊。他不承认是战狼啊，当然也许可能是披上了一个新的羊皮的一批战狼，骨子里面我认为还是中共的一个斗争外交啊，特别是国际阶级斗争外交的一个本质，我认为不会是会产生太大的改变。
好，
我就
这
举一
又
个
两
例
问
子
题。
来说，哎，我就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就
这
是中共
个
最近，
在我们把宋教授接进来以前呢，我念一下我们正好油管的点评，第一个话题的点评。那么我们的这个张他说呢这个北京认怂了中国的战狼外交改成求饶外交呢，外交部及各国大使开始释出求饶那么第二位呢是这个叫胡荣春胡荣成他战吧刚刚转移，刚好转移中国现在内部矛盾，缓解是要朝一举多得，这次是真要打，要是不打，内部就要乱了。那么于次郎说呢，中国外交如果有困难，那么权力一把抓的习近平当然必须负全责了。这世界没有那么好混既然亲自指挥，造成外交烂尾，就应该辞职下台，表演一下大国领导人的担当，而不是龟缩逃避。此外呢，我们的这个 X 的网友呢，华容呢，他也留了一段话，他说："这个刘建超说的话呀不顶用。第一呢，他不算习的大的马仔；第二呢，就连习本人信誓旦旦说的话呢也不算数。他说了1000个理由要搞好中美关系，这个话算数吗？好在美国和自由世界的人再也不会受骗了。
可以。
那么我们的这个宋教授啊。"本来谈得很精彩，可惜掉下去了那么，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把它接回来。
掉
如
下
果不
去
能
什么
接
意
回
思？
来的话呢，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呢，讨论呢，就到这里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那么这两位嘉宾是我们的独立视频人、专栏作家蔡尚昆先生和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教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阐述的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必须相信习近平、马英九。为什么说必须相信习近平？请我们大家呢喘口气儿，我们一会儿呢接着讨论。 观众朋友们好，这是美国之音1月12号的时事大家谈，这是陈小平，今天呢在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2024年的台湾大选，和平与战争成为热点话题。中国解放军最新向五角大楼誓言，在台湾问题上绝不会丝毫妥协退让。大选日逼近时刻呢，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时说，就两岸关系而言，你必须相信他，习近平。马英九为什么相信习近平？他的说法是否会对选情造成影响？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对此回应说，两岸关系线下不同于马英九政府时代，他称获选后在任内不会触及统一问题。2024年的两岸关系和2015年的马习会有什么不同？在台湾问题上，习近平是可以相信吗？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提到的这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独立诗篇人、专栏作家蔡尚空先生。蔡先生你好。
小平好，宋先生好，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们好。
那第二位是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教授。宋教授您好。
主持人你好，蔡先生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了，我们宋先生回来了啊。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我请问宋先生，马英九的这个采访呢是引起了非常大的关注的，尤其是他这是在两岸关系上必须相信习近平这个说法呢是关注中的关注啊。所以我想请你来解读一下马英九为什么会说出这样一句话。因为我们知道他在2015年跟习近平有一个习马会或者叫马习会，那次聚会或者叫见面，会不会习近平给他说过什么一些外界不知道的东西，以至于马英九到现在对习近平有一种深信不疑的感觉呢？
我想马习会应该是这个马英九先生认为他从政史上他认为是最值得喝彩和值得被历史所记录这个事件，所以他经常就念之在之而且念念不忘这一段他和习近平见面的时光那么是不是有些什么样的安排交易，或者是有些什么样的习近平给他什么样的承诺，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这么讲吧，我直接了当然来说吧，我想这个马英九先生这一次接受这个访问所发表的谈话，我认为证明他，应该这么说吧，他应该是生病了而且还病得很严重为什么？因为纯粹就他这个所说到的两岸关系必须相信习近平这件事情，大概在台湾是没有人会认为马英九讲这句话是可以被相信的所以你马英九你很相信习近平但是我想全台湾人民本身就不会因为你绝对不会因为你主张相信习近平所以大家相信你马英九这个是我特别讲的。特别我就说要提到，就是说那你说相信习近平，到底相信习近平什么东西呢你要相信他撕毁中英联合声明吗中英联合声明吗你要相信他用国安法镇压香港吗？还是说你要相信他用再教育之名对维吾尔族人本身所进行的种族灭绝吗所以我们很悲伤的这么来讲很悲伤的这么讲，全世界大概除了马英九先生跟大陆的所谓的韭菜百姓相信习近平之外，我想台湾内部没有人会相信习近平所以这句话我觉得是讲得非常的不妥当当然你要问他为什么这么讲我基本上他是爱中国胜于爱台湾吧我讲得非常的露骨他认为他是一个具有一种不可救药的中国情节，特别是大中国情节一种统一的胸襟的这样的一种，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个情节的一种不可救药的一个状态，而且到了年纪越大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状态越来越发酵，而且也越来越明显但是我要强调就是说不仅是他这一句话他 他其实还有更严重的一种表达，就是说他认为我们台湾不应该依赖防御来决定我们台湾人的命运啊，这个是最糟糕的一种说法。他是甚至认为就是过去这个台湾政府主要是指民进党政府啊，用这个备战本身的这种政策，是给两岸关系带来灾难啊！这种话如果这样逻辑推下去的话，那所有的国家如果设有国防部，那都变成了所有的灾难的国家啊！那么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本身不用这个国防的武力，用这种防御的措施来保障自己的国家安全啊，或者是抵挡外来的一个欺负等等的。所以除了您刚刚所讲的这个相信习近平这个话，确实是在台湾造成了骂声一片之外，他其实在他的谈话当中里面最危险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他认为台湾不应该用防御来决定台湾自己本身的命运，反而应该是要跟中共谈判，用中共这个跟中共这个交流，用这种和平的这种方式，用民主的方式来解决两岸关系的问题。中共是一个没有选举的国家，但是他到处去干预一些有选举的国家啊，那么中共对内如此的专制和独裁，他怎么可能跟台湾来讲民主呢？而且他的所谓的和平是要以这个中国的统一，台湾要并吞到中国大陆成为它的一部分的这样的一种目标，来作为所谓和平的一个，和平只是一个手段，而不是个目的。目的它是要并吞台湾啊。所以您如果要问我说马英九怎么了啊，我觉得他应该是生病了啊，因为我所谓的生病的意思就是说是他应该是一种在认知上有一种选择性的偏执啊。譬如说对于这个中共镇压香港的问题，还有就是维吾尔族人的问题，乃至于他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这些主权侵犯的问题，等等的，乃至于每天在我们头上绕的这个中共军纪的这个问题，他一概的就用他的一种大中国情节来把它过滤掉，选择性的去忽略这一些对中共对台湾的这一种霸凌的事实，然后呢是选择性的再去强化他自己所幻想的那种所谓的中国的一个幻想啊，或者一种中国我的梦幻，等等的，所以它就是一种认知上的一种偏执的一个状态，而造成了他今天做出了这一种，我认为是非常不恰当的命运，一种说法啊，所以其实他这个东西是有很大的一个助选作用啊，对什么人助选呢？对民进党助选啊。所以你看现在国民党中央都急忙的切割啊，就您刚刚所提到的以前的马英九时代和现在的这个侯友宜的时代两岸关系有所不同啊，那当然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所以你看看侯友宜因为这样的一个冲击，我觉得他的支持度和他的选票，如果是配合的民进党所做的那个在路上的那个影片那个视频来做比较的话，我个人认为这个一来一往之间应该有五十万票以上的一个差距啊。所以现在国民党内部也反弹很大啊，认为马先其实是一个猪队友，在这个选举敏感的时刻发表了这样的一个专访实际上是对国民党帮了一个倒忙，无形中是怎么样，变成了是民进党明天的这个大选一个最有力的最及时的一个吹票机。
我的一个朋友于平先生啊，在推特上啊我们对话，他说这个马英九这句话呢能够为这个民进党啊带来五万的选票，那么你呢成了十啊，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观察。这个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啊尤应伦呢，他在脸书上写了一篇文章，他说马英九啊这篓子捅大了啊，他这个标题叫这个，然后他分析马英九这么说，是马英九代表的是中国国民党传统的政治立场与态度，那么这股政治力量在台湾民主化之后呢逐渐式微，但任继续存在啊，是岛内亲中势力的一个化身啊，这是他的一个观点。那么这个现在我们来看，就是说这个事情呢，这个结果出来以后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各个政党都跟他这个都有表态。那么柯文哲呢说呢应该相信自己啊，相信自己比较安全。那么赖这个萧这一边阵营呢就把这个话接过来了，就把是相信台湾还是相信习近平的这么一个这个对比啊摆出来，让台湾人民来选择。那么最多反应的应该是这个国民党这一边啊。那么国民党这边呢，侯友宜呢已经 两次跟这个马英九进行了切割啊。那么这个侯友宜呢，他这个话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我们再请这个我们的蔡成功啊先生来点评一下。侯友宜的第一个说呢，就现阶段和当年马总统任内的状况不一样啊，因为时空环境大幅改变，美中关系也不同了啊。他强调对中国的任何意图从来没有存在不切实际的想法。那么换一句话说，就是他批评马英九不切实际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侯啊强调呢，马英九跟他有很多主张意见是不一样啊，我在任内不会触及统一问题，两岸不能只靠能靠单方面的上意啊，实力最重要。所以说现在看的情况来看呢，马英九说了这通话，各个政党啊都不支持。那么尤其国民党对这个啊马英九的这个讲话啊这个切割的啊最厉害。最新的消息是啊，这个选签之夜啊，马英九的名单啊没有出现在国民党的那个啊站台的名单里头。那么我看到消息是呢，这个蓝营大咖几乎齐聚，唯独马英九的名单不在里头。那么蓝营回应说，为避免民进党利用机会攻击，因此呢不请马英九出席。所以说呢，连带请蔡成功先生点评点评。
马英九这次接受德国之声的这个专访啊，我个人认为啊，很大程度上呢，他还是呢想为国民党啊来助选。当然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啊，这也是中共统战的啊一个产物。我们知道啊，德国之声呢，在很大程度上啊，它是呢侵华的这么一个外媒。他要做这次专访呢，他之前呢，他肯定是做了精心的准备。但是呢，我看整个访问下来之后啊，连德国之声的记者啊，都感到有点呢很难堪。他没有想到呢，马英九啊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是不是啊？刚才呢，就是就像宋先生呢所提到的，不仅仅的是在两岸关系上相信习近平的问题，还有一个呢，他就是提到呢，这个台湾呐、这个房屋啊，尤其是过去啊，民进党执政这个八年呐、大幅度的增加军用这个房屋开支啊，导致这个中国呢，对台湾呢，有这个武力威胁的这样的一种举动存在，更重要的呢。他还放出了一种话，台湾呢是永远打不赢的，这个你不要去尝试着去跟中国呢发生战争。当然呢，这个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存在的这种事实。但是呢，作为一个国民党的前主席，一个执政台湾八年的总统，讲出这样的话来，实际上呢，从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卖台求荣。他向谁求荣呢？实际上是向中共伸出了一种橄榄枝的这样的一种信号，是不是呢？代表了国民党现在的国民党呢？不排除现在的国民党的这个整体的队伍里还存在着有这种侥幸的心理，还继续呢妄想着像过去一样啊，再来一次所谓的国共合作。但实际上，台湾的民主转型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这样的一个成功。还想幻想着像过去国共这样的合作，基本上呢是不存在的，而且呢也不可能呢再走这样的回头路。马英九呢这次是严重的误判了形势，当然呢也不可能的是一种误判。我觉得呢，台湾的政治人物这几年呢、只要是跟大陆频繁往来的，基本上都会被染红。马英九这次的专访。让只是呢，他撕下了过去他这种面具。我们看到呢，过去的台湾的国民党的这个主席啊，前主席这个洪秀柱啊，他的每一次发言，基本上我觉得呢，比中共的这个统战部门的这个言论，比中共对台部门的言论是更加的呢这个正确。所以说呢，实际上国民党本身呢、他还抱着一种想跟中共啊眉来眼去的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说才会导致的马英九这次的专访说了一些呢在外人听起来啊非常之震惊的这样的言论。但是我相信这个言论呢出来之后， 台湾的选民，绝大多数的选民是听得明白、听得出来的。这个在这次的选举中，应该呢会做出正确的选择。之所以呢国民党现在的选举这么艰难，也就是因为呢国民党内部本身呢跟中共眉来眼去，抱有太多的幻想，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台湾民主转型呢成功之后，人们认为啊，离开了中国，如果是不跟中共继续的交往，台湾呢走向世界，这是有可能的，这个存在的，而且是有希望的。之所以民进党过去的八年带领台湾渐渐的脱中，拥抱世界，实际上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的。过去在马英九时期，我们讲的台商啊，主要的盯着中国大陆这一块。当然呢，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的台商也在中国呢获得了巨大的经济上的利益，但是呢，在政治上，实际上呢是越来越失去了主动。这就是呢，台湾呢之所以呢今天呢这次选举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重大的这样的一个选择，也就是呢，无论是选择和平还是选择战争，我觉得呢跟政党啊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呢，香港已经跟台湾人做出了很好的示范。俄乌战争、乌克兰的这种自卫战呢，实际上也给台湾人做出了很好的一个示范。俄乌之间呢是边界完全的交织在一起的，俄罗斯以如此庞大的军力打到现在，并没有是完全的有取胜的这样的胜算。但是呢，台湾跟中国啊毕竟是隔海相望，如果真是中共擅自的要发动一场战争，并不见得呢能够取胜。所以说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觉得呢用战争恐吓的手段不可能呢能够扭转这次的选情。
我们的油管网友啊有一些讨论，那么我念一下啊。那么刚才呢我们两位嘉宾批评马英九的多一些，那么我现在念的两个呢是为马英九说话的啊。民进党不敢读，这位油管网友说呢，马英九为了两岸关系缓和而说相信习近平是场面话，就像布林肯说美国不寻求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的话一样，正常成年人都听明白了，除了装睡的啊。这是一位。另外一位呢叫高朱彻啊，他说马英九说的是 have to 而不是 must 啊，其本意应该是不得不而不是必须或者应该。如果翻译成不得不，那么马英九这句话意思就是他不相信习近平。马说交流重要，举例说美国以前和中国也签署了很多协议，虽然中国也有很多没遵守，但谈就会有协议。你明知他不可信，但也不得不 trust 他，有什么办法？如果你认为沟通还是有必要的话啊。这是两位我们听到的比较难得的声音。那么我接下来就是说继续讨论啊，我们请教这宋教授。那么这个侯友宜呢，他强调这个很大的一个意思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时间呢跟习马时代，就是马习会的那个时代不同了。那么我能不能请我们的宋教授解释一下台湾怎么看啊侯友宜所强调的现在这个两岸关系和2015年的马习会的时代的两岸关系是不一样，这里有什么大的不同呢？
最大的不同就是当时的两岸关系基本上，大陆方面比较希望，譬如说台湾的资本的投资，就是台商的投资，同时他也在那个时期，中共比较强调就是两岸的一种交流啊，特别是民间的交流，来至少能够来缓和49年以来两岸存在的这种军事对峙的一个局面。所以当时中共的一个对台政策基本上是一个比较软性的诉求，是一个比较缓和这样的一种政策啊。那么所以简单的来讲就是说，那个时期的两岸关系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平缓或者是一个比较友善多于敌意的那个年代啊。可是不要忘记了，就是说自从习近平这个掌权以后，他的这个鹰派的这个民族主义的这种力量，乃至于就是说是他的所谓的中国梦啊，民族的复兴等等的，内涵的必须要统一台湾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的情况之下，那么开始就对于台湾有各种不同的甚至是为更为强硬的一个政策啊。 特别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说在马英九那个时代呢，台湾本身的一种民主的制度啊的这个实行啊，还有就是台湾人自主自觉的这样的一个信念，不像今天那么样的成熟而那么样的坚定啊。现在的台湾人认为，就是说不管你中共怎么说，我台湾人握着我自己的道路。那在马英九那个时代当中里面，可能这样的一种声音啊，那种自觉自主独立的那样的一个这个力量不是那么的明显啊。可是现在这个时候，台湾人本身这个自觉性的一种信仰是已经非常成熟而且非常强大啊。所以刚刚有一位网友提到，就是说马英九可能有一些不得不的一个苦衷等等的。我相信多数的台湾人认为现在我们没有什么不得不啊。没有必要我们一定要承受你中共所定义的两岸关系。我也没有必要就是说在你的框架当中里面过我自己的日子。换句话说，台湾人民本身的自觉和独立的这个意识已经相对于马英九那个时代更为明显，更为坚定，而且是更为的实而这个强而有力。所以这是一个两岸最大的一个不同啊。所以马英九这样的谈话，我觉得在一个时空上是有某种程度的一种倒退和错乱的一个现象。当然他的中国情节本身可以被一般的所谓的外省第二代啊，或者是统派人士可以去共享或者是分享。这样的一种历史的情怀或者是一种家国的情怀。但是你把它摆在当前这个两岸的政治现实上来讲的话，这个谈话本身就是失去了它这个或者是错乱了当前两岸关系的一个基本的形式，也就是所谓的误判或者是一种虚幻的一种幻想啊。所以简单的来讲，如果要比较严厉的来说吧哈。马先生这一去谈这次访问，基本上是他一个比较真实的面目的一个显现，那么不一定就是有这个虚伪造作的情况，是一个很比较原真的、比较素朴的马英九，的心态和他的想法的一种显露哈，但是从其他的人看来的话，这可能是被界定为一个叫做台湾向中国投降的一篇告白书啊，一种自白书等等的。但是有一种认为，也有人认为就是说，正是因为这个马先生在一个不恰当的谈话，他怎么样误打误撞的发挥了一种叫什么曲线救台湾的效果哟意思就是说，我们从你的这样一种荒腔走板的谈话当中里面，我们反而看到就是说，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在什么样的地方啊？所以也许我们说他是因祸得福啊，但是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表露，我觉得更让很多的人啊，台湾人想清楚，就是说两岸关系本身。不能够如马英九所说的依据中共所设定的框架和他所定义的一个教条来决定台湾人的前途。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自己本身已经足以摆脱中共任何的武力威胁和战争的恐惧，我们台湾人可以用自己的力量，用自己的实力来走出自己本身想要走的道路。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那么我再看看
有一些不同。
这个老蔡啊，蔡先生，我们没有时间了，这个请不用补充了，我没有时间了。那个最后我念几个网友点评，我们就开始差不多了啊。这个 X 网友啊，他说这个答案，他说马英九相信习近平，其实想表达的是要相信国民党，只有深蓝路线才能缓和两岸紧张，但这种选择啊，选举语言并不反映台湾民意，侯友宜的表达才更接近民意。那么 X 网友呢，杜三元说呢，马英九坚持接受德国之声专访，成了压倒国民党选情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已经成了投降主义代表，明年的选举侯兆佩必败。那么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独立视频人、专栏作家蔡成功先生和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教授呢，参加今天的十四大家谈。我们的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明天呢，1月13号就是台湾总统大选的投票日，美国之音将从北京时间晚上7点到9点，美东时间早上6点到8点，为你现场连续直播2小时的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的特别报道，提供来自台湾的一手信息。敬请观众朋友们准时收看并参与讨论。最后呢，我要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的点评和观众的收看并参与我们的讨论。我是陈小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